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4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会在10月5日起禁止蒙面示威，人权观察对港府推出禁蒙面法提出批评，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遭到民众的抗议。此外，香港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对于推出禁蒙面法有以下的批评，他说：
而今次这个蒙面法都是一个幌子，其实就是要将香港定为有这个公众的危险，而跟着就可以将它变成一个基础去实施一些不同的法律，现在只不过是好像是第一步。
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10月4日宣布将会引用紧急法订定禁止蒙面法，并且从这个月5日起开始生效。
我想同各位市民讲，制定反蒙面法的决定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以今天的情况来讲是一个必须的决定。
林郑月娥又说，这项新法将会有助于警方执法。香港泛民团体民间人权阵线星期四在他的面书发表6点声明，反对港府行使紧急法以及订定蒙面法，并且指出第一个应该禁止蒙面法的是香港的警队。声明又说，香港警察在最近的行动之中多次滥用致命的武力，多次以角色子弹打向示威者、记者的头部以及眼部，以致永久性不能够恢复的伤害。香港近4个月的反政府抗争运动当中，很多示威者佩戴口罩和防毒面具上街参加和平示威，以及比较激烈地和警方直接对抗。示威者的蒙面做法被认为是造成警方执法困难，近期香港社会不断有立法禁止蒙面的倡议。针对香港特区政府计划引用紧急法在近日颁布禁蒙面法，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李察深发表声明指出，香港当局应该致力创造示威者自觉不需要蒙面的政治环境，而非下令禁止蒙面进一步限制言论自由。他又说，特首林郑月娥应当同意检讨警方过度用武，重启普选政改进度，更多的限制只会激化对立。在香港近4个月的反政府抗争运动当中，示威者多数佩戴口罩和防毒面具上街抗议，这类蒙面被认为是造成警方执法困难。就在香港民众抗争持续之际，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10月1日晚亦都遭受到60多名人士的抗议。根据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出的声明指出，这些示威者戴着黑口罩向使馆投掷杂物，还以油漆在正门两旁的墙壁上面写着港独的标语。这项声明又说，这个举动严重挑战中国主权及领土的完整，严重损害中国使馆的尊严，并且威胁到馆舍和人员的安全，希望英国警方彻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接受英国的 Sky News Tonight 节目访问表示，香港的暴力活动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已经严重挑战一国两制的底线，并且严重破坏香港的法制和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3日在白宫公开表示，华盛顿和平壤既定的非核化谈判将会照常举行。北韩中央通讯社日前报道，北韩在10月2日成功试射了北极星3号潜射弹道导弹。有分析认为，在美国和北韩重启协商之际，北韩可能透过公开展示新型武器向美国施加压力。法新社指出，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发言人莱德表示，他们估计那些是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并没有迹象显示那些是潜射的，而是从 海基平台发射的。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赞扬特朗普总统采取历史性的步骤，同北韩进行谈判，以化解半岛的核紧张的局势。路透社最新的调查显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会下跌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水平。那次调查是在9月24号至10月3号进行的，调查的对象是60多名外汇的策略师，他们认为到今年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会从目前的水平下降1%，下跌到 7.2%。 10月4号的汇率是 7.15%。 促使人民币贬值的原因，调查说主要是全球不稳定因素增加，美国大选前的到临，另外计划下个星期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亦都会受到人民币走远的影响。专家认为，从今年年底到明年三月，汇率会在 7.2% 左右浮动，到明年这个时候会小幅回升到 7.16% 左右。加利福尼亚州里士满市议会在10月1号投票决定，将亨廷顿大道的一部分改名为达赖喇嘛大道，向里士满的藏人社群达赖喇嘛致敬。根据当地的媒体 Richmond Standard 报道，里士满市将会为新的街牌支付$215.38，新的街牌有望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安装。北加州藏人协会向里士满市提交申请，为哥伦比亚大道和圣华金街之间的亨廷顿大道更名。这条街道亦都是协会文化中心的所在地。市议员爱德华多·马丁内斯表示，街道的更名可以帮助民众更好地找到藏人协会的大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次时事经纬环节嘅。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先要讲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颁布禁蒙面法，引发全香港各区堵路示威。香港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持续接近四个月，星期二10月1号，中国国庆日触发咗最大规模警民冲突。事发三日之后，特首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通过引用紧急法，订立禁止蒙面规例，星期六凌晨12点起实施，任何人身处合法或者是非法集会，都不可以使用蒙面物品遮盖样貌，违例者可以判处罚款或者监禁一年。订立禁蒙面法的消息星期四已经传出，抗争者表示，制定禁蒙面法只会造成攬炒的局面，反映一国两制已经完全失败。星期五中午开始，全港多区有堵路示威，有抗议的市民担心这次绕过立法会制定禁蒙面法的先例一开，将来可以有更多类似的法例限制香港人的人权和自由。我们现在就接通了香港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颁布禁蒙面法之后，香港各界的反应和示威活动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张富杰你好。
你现在身处在哪里呢？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将会在星期六凌晨12点起实施禁蒙面规例，目前香港市面的情况是怎样？你所在的位置有什么的示威活动呢？
是啦，咁我而家嘅位置呢就係喺湾仔电脑城附近嘅。咁而家距离呢正式呢係实施呢个嘅所谓禁蒙面法呢就有呢係唔够3个钟头嘅啫。咁睇到呢其实香港市面上呢已经呢好多嘅商场啊、店铺啊提早咗闩门，咁佢都呢係巴士好多都已经停驶咗。咁我身边呢亦都有呢係几十名呢係着住黑衫黑裤啦，係戴口罩嘅一啲嘅年轻人啦。咁佢哋呢就係喺度呢係准备呢游行呢向呢个嘅铜锣湾方向。但呢睇见佢哋呢其实都系一啲自发式嘅，比较係即係比较散啲嘅。咁同埋呢就冇一啲真係發起人啦，咁所以其實佢哋下一步行動係點樣呢暫時都未知道。咁但係睇到呢附近呢都有一啲地磚呢就被掘起咗啦，咁有啲即係木板啊咁樣。咁但係呢喺而家我身處嘅呢個軒尼斯道一路向緊呢個嘅銅鑼灣方向行呢，都仲未呢係有堵路嘅路障嘅。咁但係都睇到呢其實呢呢、這個嘅紅磡海底 隧道港九两边的这个进出口的位置呢已经呢是被大批示威者呢是堵塞了的啦。其实较早之前呢几个钟头之前呢红磡海底隧道呢已经是宣布呢是停驶的啦。咁呢香港的即是地下铁啦即是港铁公司呢亦都咧係陸續咧關閉咗好多個沿線咧係有示威活動嘅一啲車站嘅。咁剛剛咧係有消息講過咧，就話今晚咧港鐵咧唔排除咧係會可能咧係提早咧全線停駛啊。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市面上嗰個情況咧，有少少咧似一種所謂嘅半戒嚴嘅狀態，甚至咧之前咧。從來都在過去接近四個月以來呢是沒有發生過大型示威堵路活動的香港島南區的香港仔呢今日呢今晚呢亦都呢是有呢都出現了示威者呢堵路的情況咁所以看到呢今日呢就是那個的即是情形呢是反而呢是在當局呢宣布要實施這個蒙面法的時候呢局勢咧係更加咧推向一個激烈，同埋咧係各區都出現一啲嘅即係堵路嘅情況。咁而家咧其實講緊咧香港社會咧係一種咧所謂山雨欲來嘅氣氛。咁其實咧好多嘅市民啊都提早咗放工，就趕去咧超級市場嗰度咧買一啲嘅糧油食品啦咁樣嘅。咁而港島區嘅天后附近啊嘅超級市場咧有大排長龍嘅情況。人龍咧圍繞住超級市場一個圈，咁有啲嘅OL 咧係接受香港傳媒訪問嘅時候咧，就話咧只有打風前夕咧，先至咧會有咁嘅情況嘅。咁亦都係批評香港政府動用緊急法咧，係令到香港局勢火上加油。預計未來幾日咧出門會更加咧係唔方便，多多嘅市民啊都要提早啊買定一啲嘅食物啊、日用品啊、蔬菜啊咁樣係翻屋企咧。咁所以咧，其實個情況咧，可能比咧唔宣布之前咧，更加係咧嚴峻啦。亦都係有多間嘅大專院校啊，亦都係即時啊，喺今日宣布咗停課，甚至係要關閉校園，包括浸會大學、城市大學同埋演藝學院，咁咧都係咧宣布咗咧係喺今日下晝4:30全校停課。咁啊，甚至咧喺晚上8:00之前咧要關閉校園嘅。咁所以其實咧，睇到呢個情況咧，係非常之咧係緊張，咁亦都咧係有上街嘅市民係高呼香港人反抗，同埋我要戴口罩啊，蒙面無罪，立法無理呢一啲咁樣嘅情況㗎，張富傑。
咁林鄭月娥宣布實施禁止蒙面規例，主要嘅內容同埋實施嘅原因係啲乜嘢？係唔係等於已經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咧？
咁其實咧，林鄭月娥咧喺今日咧聯同香港政府所有嘅即係三司13局長出嚟開記者招待會嘅時候咧，佢係形容咧呢個決定咧係非常之唔容易，咁同埋佢多番強調咧，雖然係引用呢個緊急法，但佢強調香港並冇進入緊急狀態嘅。而特首林鄭月娥咧就話已經會同行政會議係通過咗引用緊急法去訂立蒙面法。在午夜星期六午夜即是不夠三個鐘頭之後將會實施而蒙面法生效之後最高的刑罰呢是監禁一年和罰款呢25,000港幣咁都差不多呢是3,000多美金咁樣嘅咁條例呢就指明禁止在公眾活動當中去蒙面警方有權在公眾地方要求任何人除低面罩如果那個人士拒絕一經定罪可以呢是被判監禁一年添的而根據香港政府向傳媒發放的文件當中如果當事人是身處集會、集結和遊行正是從事某些專業或者是受雇的工作是屬於有合理的辯解包括是傳媒記者咁就可以咧，係豁免呢一啲嘅又或者係因為醫療啊，或者宗教嘅理由咧，就可以咧係豁免咧，被呢個蒙面法咧係禁止嘅。咁而林鄭月娥又表示，近日係出現咗400多場嘅示威同埋衝突，導致超過1,100人受傷，當中包括咧300名嘅警務人員。林鄭月娥又話，近日嘅暴力事件係逐漸嘅咧係轉趨激烈，令到香港陷入混亂同埋恐慌，香港市民嘅生活受到影響。佢認為咧應該係盡快回復平靜，亦都呼籲咧香港市民係支持警隊執法。 林鄭月娥又話，過去咧香港政府曾經嘗試以唔同嘅方法去走出困局，包括咧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並且係進行咗一次嘅公開社區對話等等。但係9月29日同埋10月1日嘅暴力事件咧，仍然係升温，而示威嘅行為咧，亦都係咧出現咗一個所謂遍地開花嘅情況，並且咧係攻擊一啲持不同政見嘅人士同埋警員，令到警員喺別無選擇嘅情況之下咧，曾經咧係多次咧使用配槍嘅喺10月1日。林鄭月娥又話，加上係有大量嘅學生咧係參與呢一啲嘅激烈嘅示威活動咧，咁佢認為咧係將青年人嘅未來咧置於非常之危險嘅境地。為咗阻止學生以身試法挽救香港嘅未來，佢就話作為負責任嘅政府，唔能夠將而家現行嘅法例避而不用，因此咧係宣布咧引用緊急法去訂立呢個蒙面法噶，訂立呢個禁蒙面法噶。咁而咧，佢認為咧呢個有關嘅法例咧係可以咧阻止一啲咧暴力示威嘅行為嘅。聽下林鄭月娥點樣講。
我哋點解要訂立呢個反蒙面法咧？因為大家都見到過去4个月在非法集結進行暴力破壞的示威者幾乎全部都是蒙面的，目的是隱藏身份逃避刑責，他們都因此變得越來越肆無忌憚。我們相信透過反蒙面法會有效阻嚇激進的違法行為，也都有助警方執法。
如果禁止蒙面規例實施之後並能夠即時壓止暴力示威的話，那林鄭月娥政府有什麼後續行動？
其實林鄭月娥呢是沒有正面去回應這個問題的。其實呢有多的記者呢都多番去質詢呢，會不會說後續會亦都是引用緊急法裏面的一些的可以限制通訊自由啊，例如是限制連登討論區啦，限制這個Telegram 的手機應用程式啦，甚至是即係限制一些通訊自由，甚至是外匯管制等等。但其實呢就除了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有明確咁樣去表示呢唔會係去引用呢啲嘅，即係唔會係即係去限制呢個外匯之外咧，其實林鄭月娥咧一路都冇去回應咧，究竟下一步會唔會進一步限制一啲嘅通訊自由啊，甚至係所謂嘅咧局部嘅地區性嘅宵禁啊咁樣。咁林鄭月娥就話咧，由於呢一啲咧都會係即係政府下一步嘅一個嘅部署，屬於一少少係一啲嘅機密啦，所以咧佢其實咧是冇講到嘅，但係咧林鄭月娥咧就有講明啊，呢個嘅緊急情況嘅規例嘅條例列明咧，特首係可以廢除呢一個嘅行政命令嘅，咁所以咧就係話呢個嘅所謂禁蒙面法咧，其實咧係有廢除嘅安排，不過咧佢話咧目前咧就冇辦法咧係去訂立一個咧廢除嘅期限，同埋咧佢話咧今次嘅呢個嘅立法嘅工作咧，其實咧都係咧係要喺10月16日，即係大概係2个星期之後嘅立法會咧正式復會之後咧，再去提交俾立法會咧係去即係正式係立法去生效。咁但係咧其實喺立法之喺正式立法之前咧，其實已經係生效咗㗎啦。咁所以今次可以講係咧係繞過立法會嘅程序嚟嘅。咁而被問到咧，咁外界擔心啊，呢個先例一開，將來或者會有更多嘅方法去繞過立法會。咁林鄭月娥強調咧，目前咧只係唔想香港亂，所以咧喺符合現今嘅法律之下咧，去制定一個禁止蒙面嘅規定。佢承認呢個決定咧係十分之困難，佢都強調咧並唔係香港已經進入緊急狀態，因為咧特首咧係有賦予呢個權力，喺危害公共安全嘅情況之下，就由行政會議去訂立符合公眾利益嘅規例。而對於外界咧對蒙面法嘅抗拒，令到咧今日嘅所謂六區開花，反而咧變本加厲變成16區開花。林鄭月娥就話未能夠預計所有嘅狀況，但係強調立法嘅原意係為咗阻止暴力嘅行為，希望咧對社會發出強烈嘅信息，去停止暴力，珍惜香港，維護香港的現狀咁樣噶。亦都有外籍記者去問林鄭月娥點樣回應馬來西亞總理要求佢落台嘅言論，林鄭月娥就話：人人都有言論自由，佢唔作評論。而多名外國傳媒亦都關注，而家特區政府能唔能夠解決困局嘅方法，只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或者係林鄭落台。 林鄭月娥依然是回應，只是重申九月已經透過電視影片去回應市民的訴求，即是說撤回這個的修例。他又說自己落台不會對當前的情況有幫助這樣的。張富傑，
民主派對林鄭月娥政府通過引用緊急法訂立禁止蒙面規例有什麼回應？
民主派多名的立法會議員呢，星期五下午在林鄭月娥和各司局長的記者會之後呢，召開記者會去回應訂立這個的禁止蒙面規例。民主派會議召集人陳淑莊表示，禁蒙面法是剝奪了香港人的基本公民權利表達和言論自由。他說禁蒙面法本身只是一個幌子，香港政府是藉此作為一個基礎而實施不同的法律。他就說現在只是第一步，亦都是極權的第一步。他說法例列明只是得回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有撤銷的權力，即是說政府說按政府是按先定立後審議，立法會只是能夠做一個過場，並沒有推翻這個法例的權力。聽下陳淑莊怎樣說。
而今次這個蒙面法都是一個幌子，其實就是要將香港定為有這個公眾的危險，而跟住就可以將它變成一個基礎去實施一些不同的法律。而家只不過是好像是第一步，但是這個第一步亦都是一個極權的第一步，就是實施這個蒙面法。跟住當然今天大家都可能收到，即是或者這一輪都聽到不同的一些傳聞，包括是將這個拘留時間由48小時提升到例如是96小時，又或者甚至是呢其他的一些條款的。但是當然在這一刻我們暫時只是見到蒙面法。
民主派認為這一次先例一開又會引發什麼後果呢？
是咁，公民党嘅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就表示，禁蒙面法完全系违反宪法，绕过立法会，尝试完全夺去立法会嘅立法权力。基本法列明，香港只系得翻一个立法机关，就系立法会，但系紧急法所订立嘅法例系褫夺咗立法会嘅权力。由行政機關講咗就算，即係會製造更大嘅政治矛盾。郭榮亨又話：禁蒙面法同香港憲制框架、人權法亦都有好大嘅出入。民主派正係積極咁樣籌備一啲嘅法律行動，都認為咧係有急切性，相信咧法庭咧係會咧急切咧去開庭處理噶。而郭榮亨亦都認為咧呢個做法咧其實係走向極權嘅一個做法嚟噶。咁而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就表示，禁蒙面法係為林鄭月娥政府一個陰謀嘅起點，因為緊急法咧係包括咗好多嘅內容，包括係限制報道、新聞自由。政府只是說屬於政府解決問題的戰術，不能夠說明有甚麼的影響。他批評林鄭月娥政府因為逃犯條例修訂引致社會的衝突矛盾都未能夠解決，但是香港政府不去解決這些問題，就進一步地運用緊急法打開了一個潘朵拉的盒子。胡志偉形容林鄭月娥的做法有如向香港人宣戰，他擔心會引發一些長期的暴力抗爭的。聽下胡志偉怎樣說。
暴政的魔头，它令到香港走上这个的是万劫不复的地方，而它所想象的所谓的平稳，其实我是很担心是会演化成为好像在其他国家这样，是出现一个长时间的是冲突和混乱。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单单是依靠制度的暴力，警队的镇压能力绝对不可能是令到追求公义、追求我们香港社会应该有个免于恐惧的是生活的地方的这个的市民大众呢是会平息到下来的。因此我在这里只是我说，既然特首是同香港人宣战，我们一定会尽我们所有的努力是同香港人站在一起，向恶法是作出最严厉的抗争。
香港多个地区星期五中午开始就有快闪游行示威行动，反对当局制定禁蒙面法。讲到区的中环情况是怎样，游行人士有什么诉求？
是咁， 已经咧系有消息咧，其实喺星期四咧已经系传出咗，就话香港政府系即将咧藉住紧急法去订立禁蒙面法，即系有网民咧，其实喺星期五晚咧已经号召星期四晚已经号召咧，星期五全香港各区咧系发起一啲快闪游行噶，咁包括喺中环遮打花园咧就举行咗反紧急法嘅游行，喺中午12:30开始，遮打花园咧就有数以百计唔同年龄嘅市民聚集。全部咧都系戴上咗口罩，部分咧系戴上咗太阳眼镜嘅，咁亦都咧系一齐咧系高呼咗啲咧系有关反送中运动嘅口号。到咧12:50左右，大批聚集嘅市民就开始起步，沿住终审法院外边嘅皇后大道中去游行，然后游行到咧系经过一啲嘅马路啊、电车路啊咁样游行到咧去呢个 IFC 嗰度噶，即系国际金融中心嗰度。並且咧係向街上嘅市民高呼咧一齊行咁樣噶，咁而亦都有好多嘅市民咧係舉起咗五隻手指，就堅持咧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咁之後咧中午咧係1:00左右咧，有幾千個嘅遊行人士咧係沿住呢個干諾道中咧係不斷去高呼香港人反抗、口罩無罪同埋立法無理咁樣噶。咁有度咧係佔領咗咧北打街同埋德輔道中嘅一啲嘅主要交通幹道咁嘅，聽下當時遊行人士高呼口號嘅情況。
反共！反共！反共！
咁從事金融業嘅香港市民黃小姐就手持反對禁蒙面法標語，參與咗星期五中午嘅中環快閃遊行。黃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林鄭月娥開咗呢一次先例，以後都可以繼續引用緊急法繞過立法會去訂立其他嘅法例，甚至咧係侵害香港人嘅私有財產。佢認為咧係會影響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㗎。咁黃小姐又表示，戴口罩係香港人嘅基本人權，如果立法禁止市民戴口罩，警察亦都應該係禁止蒙面執法，一視同仁。佢又話唔會驚蒙面法，佢仍然咧係會咧上街抗爭㗎。聽下黃小姐點樣講。
如果佢真係頒布咗，其實我覺得絕大部分香港人都唔會驚咯。你唔俾我戴口罩嘅，我照出。我覺得我係冇犯錯，這個我嘅人權、我嘅自由係我哋基本權利咯。因為基本法係講明我哋係有可以示威嘅權利，所以我哋應該唔會驚咯。
咁最後剩翻2:30嘅時間，請你講講由香港反送中運動抗爭者等各界人士組成嘅民間記者會對當局制定呢個法例有咩回應呢？
系咁，民間記者會咧，星期四晚就召開咗一次嘅緊急記者會，批評香港政府企圖以跨過正常立法嘅程序嘅行政手段去嚇怕抗爭嘅市民。佢哋重申，香港人係唔會畏懼任何咧依個惡法嘅打壓，並且咧就話咧，無論係法律上同埋經濟上，立法不過咧係破壞咗，不過係一種冇建設性嘅攬炒之舉，即係同歸於盡，就會咧係摧毀香港一國兩制嘅基礎嘅。聽下民間記者會發言人係點樣講？
五大訴求包括普選、特赦在內，每個訴求都係建基於基本法嘅框架上面。相反，政府一而再、再而三違反基本法，無視基本法賦予市民嘅權利。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個是香港人最卑微嘅要求，係基本法賦予香港人嘅權利。一路走來，當政權都從來冇尊重過兩制，怎樣要求市民尊重一國？請大家記住，緊急立法之日就是一國兩制真正敗亡之時，就是不分黃藍全體攬炒的 end game。 我們再次呼籲國際社會正視一國兩制已經完全失敗這個事實，並懇切呼籲國際關注人道主義的組織可以伸出援手，從人道危機解救以血肉之軀爭取民主自由的香港抗爭者。香港人無懼惡法，誓死還抗。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最後剩翻50秒嘅時間，請你講講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武輝有啲咩回應啊？
咁其實咧，岑傲輝咧同埋有長洲複核王稱號嘅香港市民郭卓堅，星期五下晝就緊急入禀高等法院，就當局制定禁蒙面法咧提出咗司法複核，認為咧其實係違反基本法同埋香港人權法案嘅條例，要求法庭裁定有關嘅決定咧係違憲同埋無效。而香港嘅法庭高等法院咧，亦都係緊急開庭，喺7:30咧已經咧係緊急開庭審理。而家目前呢一個嘅司法複核咧，仍然係審理中㗎。阿張富傑，
好，唔該曬。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好啦，咁啊結束咗呢一節嘅時事經緯環節，下面係新聞提要。港府動用緊急法條例禁止蒙面示威，香港將實施禁蒙面法，引發新一輪的抗議。台灣陸委會希望中國大陸留學生學習民主生活方式。下面請聽一節由譚永芬報告詳盡的國際新聞。
下面美國之音國際新聞。香港政府在10月4日下午宣布，将会引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紧急法订立禁止蒙面规例，就是禁蒙面法，以禁止在抗议活动当中使用蒙面的物品，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以及监禁一年。在香港持续近4个月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当中，很多民众出于免受催泪弹之害或者被雇主认出等各种的原因，而在游行抗议的时候戴口罩或者工业用的面罩。根据新的蒙面法，譬如警务人员在任何公众地方发现任何人使用蒙面的物品，并且相信该蒙面物品相当可能阻止识辨该人的身份，该名警务人员可以截停该人，并且要求该人除去有关蒙面的物品，以核实他的身份。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五表示，紧急法并不等于是香港进入紧急的状态。此外，禁蒙面法属于先订立之后审议的附属的法例，新的法律将会在10月5日生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0月4日下午宣布禁止蒙面规例，10月5日午夜12点起生效。民众在星期五中午举行大规模的集会抗议，他们在抗议活动当中仲喊出了解散警队的第六大的诉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4日在记者会上面表示，引用紧急法来到通过禁止蒙面规例。他又说，过去4个月由于反逃犯条例修法引起的抗议活动当中，暴力不断升级，达到了令人警觉的水平。在林郑月娥做出这项宣布之前，香港建制派议员和港区人大代表3日就已经举行记者会，要正式推动禁蒙面法。数以千计的香港民众星期五在多个区举行了集会游行，表达他们对禁止蒙面规例的愤怒。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10月4日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希望大陆学生能够了解民主社会尊重不同的意见。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目前仍然是持续进行，台湾一些大学内亦都出现了声援香港争取民主的连龙墙，不过就传出遭受到中国人士或者校内大陆学生撕毁或者破坏的情形，甚至引发了肢体冲突。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日前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表示，希望将破坏校园连龙墙的中国游客以及学生列入不再允许入境的人士。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呼吁中国调查他的民主党对手乔拜登。特朗普因为打电话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他调查拜登父子而被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启动弹劾调查。特朗普称弹劾调查是骗局，而且加大了反击的力度。他在离开白宫前往佛罗里达州的时候对记者表示，他认为中国和乌克兰都应该调查拜登和他的仔亨特拜登。亨特拜登否认有任何不当的行为，他的发言人表示，亨特拜登仅是购买了该基金 10% 的股权，实际的价值是$420,000，并且在他的父亲在2017年卸任之前都是无薪的董事会的成员。美国加州一名中国留学生星期四对联邦政府认罪，他被控雇佣人 参加托福考试，帮助中国公民获得学生的签证。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说，23岁的蔡柳是6名被告之一，他们被控使用伪造的中国护照在洛杉矶和周边考点冒充多位中国公民参加托福考试。蔡柳本人持学生签证在美国生活。美国商务部星期四表示，从中国进口的价值大约44亿美元的木制厨柜和洗手间的柜将面临额外的关税，因为这些产品以低于公允价值的价格被倾销到美国的市场。商务部在初步决定之中表示，中国出口商在美国的倾销幅度是 4.49% 至 262.18%。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和香港70年中国因素怎样催生了香港的本土意识和港独思潮呢？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开始于1997年，但是分析人士说，自中共1949年建制70年以来，中国因素直接或间接催生了香港的本土意识和本土主义。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之后，中共对香港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一步步蚕食，包括后来的经济融合政策，都在一步步强化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识，迫使一些人走向分离，甚至追求港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凭武力夺取中国大部分国土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动用武力收回香港，决定对香港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但是香港因为中共建制而改变，为了控制人口的流动，防止赤化，港英政府加强边境管制。1950年5月开始，港英政府开始向香港居民发身份证，后来中国内地亦开始通行证的管理，两地居民不再能够自由出入香港，深圳河从此成为两地社会隔离的地理标志，而被隔开的香港人和内地人从此不再经历相同的民族历史，不再分享共同的集体记忆。而同时，由于中共在内地的灾难性统治，大批内地人逃亡香港，俗称大逃港。从中共建制到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香港人看到至少四次大规模的大逃港行动。根据中国官方档案资料，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经深圳出发的四次大规模逃港潮中，逃港人数高达56万人。大逃港不单止增加了香港的人口，亦强化香港的恐共意识。1967年爆发的历时八个月的香港左派暴动，又称六七暴动，被认为是香港发展的分水岭，是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萌芽阶段，亦是香港本土意识萌生的阶段。程翔是香港的时事评论员、资深媒体人，亦是香港六七暴动始末解读吴迪洲一书的作者。吴迪洲曾经于1954年至1957年领导香港地下党，在1967年的六七暴动期间，吴迪洲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程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介绍当年的六七暴动，他说当年的香港左派藉口一个劳资纠纷事件，将中共在大陆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引到香港，就成为1967年的左派暴动。在暴动中，香港左派使用非常极端的恐怖主义手段，在香港放置真真假假的炸弹，制造暗杀，并且杀死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等一些非常恐怖的手段。这个事件持续了大约8个月，死了51个人。后来香港市民表现出非常支持港英政府镇压左派的态度。这个是中共建制后发生在香港的唯一的左派暴动。六七暴动之后，为了争取市民支持镇压左派的骚乱，港英政府加强宣传攻势，一方面着力营造香港身份，另外一方面亦散播对左派阵营不利的消息。六七暴动亦是香港社会改革的催化剂，迫使当时的殖民政府改善施政。1971至1982年，麦理浩担任港督，在他任期内，在香港大刀阔斧推行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其中包括设立廉政公署、发展新市镇、广建公立医院、推行10年建屋计划以及9年免费教育等。 此外，在他的主持下，香港还兴建了地铁、海底隧道等大型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麦理浩担任港督的十年，被认为成就了香港发展的黄金十年，奠定当时乃至今日香港的社会民生面貌。程翔说，香港的蓬勃发展在香港居民中第一次催生了本土意识，使到香港人从乡土观念上切断了与大陆的联系，以香港为自己的乡土。他说，在六七暴动之前，香港的中国人都觉得香港是暂居地，迟早要回到大陆。那个时候有个英国记者叫做理查德·休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借来的地点，借来的时间》。这种心态在暴动前都非常普遍，他们觉得自己的根在大陆，要落叶归根。在六七暴动之后，他们看到香港的恐怖主义，看到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是恐怖主义的根百倍于香港，大家都不会想着要落叶归根。
1970年代的香港，比起处于封闭以及动乱状态的中国内地，是个充满机遇的地方。香港人开始对自己的出生地拥有一种认同以及是自豪感。程翔说，香港上个世纪70年代流行的歌曲《狮子山下》是香港人本土意识萌芽的发展以及重要的标志。这首歌折射了香港人在不依赖英国亦都不依赖中国的情况之下逆境自强、灵活适应、和衷共济等精神特质。后来亦都有分析指出，港英政府之所以要刻意打造香港人对香港的认同，是为了在1980年代初同中国就香港前途谈判的时候增加筹码，而香港人以及香港人对殖民管治的认同就是港英政府最重要的筹码。1980年代初，英国同中国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中国决定收回香港。1984年12月19号，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确立在1997年移交香港主权。中国政府在声明当中还承诺，香港现行社会经济制度的生活方式50年不变，在一国两制下享有不同于中国内地的自由和司法独立。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亦都象征着香港开始进入长达13年的回归过渡期。1989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在6月4号凌晨以坦克机枪镇压而结束，震惊了本来就对中共感到恐惧的香港人。六四镇压前，香港各界组织各种的集会，积极声援在天安门广场以及中国其他城市集会示威的学生，包括1989年5月21号百万人大游行。同一日，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成立，支援大陆民运以及是香港民主改革。支联会在救援六四学生领袖的努力当中亦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90年以来，支联会每年都会在维园参加烛光纪念晚会，香港成为北京管辖下的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事件的地方。
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说，这个是香港人本土意识的第二次重要成长，使到香港人在政治上疏离中共。他对美国之音说，八九六四很重要，导致两三次白人集会，香港人出来集会反对中共屠城。这次本土意识的成长是从政治上疏远中国大陆。大家觉得我们香港是自由民主的社会，讲究法治和规矩，和大陆那种屠杀和不给老百姓讲话政治制度不同，大家觉得这个很恐怖，我们需要在政治上和他们分离开来。六四镇压之后，香港民众对于香港前途忧心忡忡，担任类似的镇压有一日会在香港出现，一些人选择逃离。六四事件之后五年，从1990至1994年，总共有大约30万香港人移民外地，但是另外一些人更坚定地走上争取民主的道路。六四事件催生了香港首个本地政党香港民主同盟，即是今日的民主党，并使它走上组党参选的道路。六四之后，民主派还提出了民主统一论，期待中国能够逐渐民主化。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对美国之音说，对回归专制的政权大家心里都很不舒服，但是很多人基于现实又不能够移民，有条件的都移民了，没条件留下，大家无奈接受从自由的地方回归到不自由的地方。当时香港人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在民主的基础上回归，我们不反对回归，亦轮到我们做主，我们争取在民主的基础上回归。 六四的枪声亦结束了。中国和英国政府自从香港移交的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以来短暂的合作。六四血腥镇压之后，英国政界人士和民间压力组织纷纷呼吁，要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前建立某种机制，以确保香港未来的民主自由。英国人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给予部分香港人，主要是香港的公务员以居英权，在香港通过人权法案等。最重要的是使北京难以接受，是加快在香港的政制改革步伐，扩大直选范围。1992年，彭定康出任香港末代港督，在他的首份施政报告中就提出全面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力图推进香港的民主化进程。1997年7月1号，九七大限如期来临，香港回归中国。在后来的各种研究中，有学者指出，正是一国两制、港人治理、高度自治的制度和安排，将香港人这个身份政治化，在身份认同上无形中将香港人和中国人并列起来，这个才会导致后来香港人和中国人的对抗。另外，有学者认为，在回归谈判时，香港居民的缺席为香港本土社会后来寻求命运自主的抗争埋下伏笔，成为香港后来本土抗争用之不尽的资源。由于不希望出现三脚凳的情况，中国政府在中英谈判中拒绝了英国提出的被香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参与谈判的要求。
从1997到2003年回归的最初几年，按照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讲法，中国基本上遵守了回归时候对英国以及香港的承诺。香港社会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延续着殖民时期的体制。为了确保回归的顺利，当时的中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对香港人是百般依顺。用中共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的讲话，香港是马照跑，舞照跳，只是换了一面旗帜而已。回归时的首届特首董建华享有相当高的民望，但是好景不长。2003年香港爆发七一大游行，这件事被视为是中国对香港政策的分水岭。而在之后，中国加大了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力度。2002年，香港政府在中国政府的授意之下，提案对《基本法》23条立法，根据这项的款项，港府应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但是反对者认为23条立法将会严重威胁香港的基本权利以及是自由，因为一旦第23条的立法通过，任何香港人或者是民间团体都可能遭到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进行取缔、逮捕。2003年7月1号，大约50万香港抗议者走上街头，反对香港政府对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而最终香港政府搁置了草案，多名香港政府高级官员辞职，包括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据称亦都因此而在第二届任期开始没多久以健康原因辞职。然而，在这次的抗议之后，北京政府逐步调整了对香港的政策，由不干预到有所为，这个有所为的最大体现就是中国在政治上强调一国大于两制，在经济上加强了和香港的融合。2003年9月，北京和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包括开放内地人到香港自由行等等。2010年，香港政府推动港深高速铁路建设计划。2012年，香港政府推行赞美以及中国发展模式的国民新教材，以建立相关学生的中国身份认同以及是爱国的情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旨在加强两地融合的计划都遭到香港人抵抗，同时亦间接滋生香港人的分离意识。2010年左右，由于自由行动的推动，香港与内地的交流日益密切，由于大量内地人涌入，香港与内地的矛盾亦日益加剧。香港在奶粉、医院床位、双非婴儿等方面逐渐显现资源供应不足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导致香港人对大陆人的不满和反感。香港人先后爆发了蝗虫行动和反双非抗议，在这个其中，香港人开始提出香港人优先的要求。2010年，香港爆发反高铁行动，因为一些人担心高铁会将香港变成另外一个大陆城市。2012年，香港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要求政府撤回国民教育课程，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洗脑。 香港政治学者、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研究学院副教授方志恒对美国之音话，所有的这些抗议活动，包括2006年的保护中环天星码头的本土行动、2014年的雨伞革命，以及正在进行的反送中游行，性质都是一样，都是为了努力保护香港的独特身份，捍卫香港的自治。方志恒说，1997年以来的所有这些活动，他们传达的信息是非常清晰，这个就是自治运动，这个是香港人试图捍卫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社区、我们的认同以及我们的价值观。方志恒的研究重点是香港的管治和政治改革，他认为香港是一个无国家共同体，又是一个显著的政治共同体，应该好像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一样争取自治。中国对香港自治侵蚀最严重的是回归之后香港应该能够直选行政长官这个承诺。香港资深大律师、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1980年代曾经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他对当初中国政府做出的在香港实行民主的承诺记忆犹新。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1997年生效的香港宪法基本法，最终目标是由选民选出行政长官和整个立法会。基本法说1997年回归十年之后，亦就是2007年香港将实行双普选，但是中国没有兑现承诺，于是香港推出在2012年实现普选，但是北京还是没有同意，不过承诺香港可以在2017年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特首，然后在2020年进行整个立法机构的选举，但是北京再次违背承诺。2014年6月中国公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这份白皮书称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有人认为白皮书强化了一国的权力，削弱两制。2014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项所谓的831决议，对香港特首普选做出两步走的程序安排，这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香港人对普选感到彻底失望。决议规定香港人可以投票选举自己的领导人，但是候选人必须首先得到一个由1200人组成的亲北京的提名委员会的批准，而香港人认为这个不是真普选，他们希望不设前提，按照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出特首。
香港教育大学的方志恒表示，人大八三一决定不单止导致了后来的雨伞革命，亦都引发了香港人对一国两制之外香港未来的探讨。在八三一人大决定之后，很多人特别是香港的年轻人，他们不再信任一国两制，他们对中国政府亦都失去了信心，他们不相信中国会走向西方的民主之路，很多人相信中国将会转向一个全新的威权的政权，所以大家不相信香港会在一国两制之后获得真正的自治，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大家对现行的政治体制失去了希望，他们希望为香港的未来找到其他的方法、其他的可能，有人开始讨论完全独立，有人开始想到自决，就好像香港众志，他们认为香港在2047年之后应该是举行公投，选择未来的方向，而另一些的温和派则是认为需要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基本法，争取在中国主权之下拥有真正的自治。方志恒说，八三一人大决定标志着80年代以来民主回归论所代表的改革主路线，一种对中国改革抱有希望、对香港回归之后逐步发展民主的乐观支持已经是寿终正寝。2014年的9月，香港大学法律学系的副教授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建文以及是基督教牧师朱耀明发起了和平占领中环运动，亦都称为是占中。示威者希望是通过占领香港金融区中环，争取让香港特首选举落实真普选，令到香港人得到真正的民主的政治运动。这次的运动因为抗议者用雨伞抵挡警方的催泪弹攻击，又称为雨伞运动。占中是持续了79日，最终在警察的镇压之下逐渐消失，包括戴耀廷、陈建文以及是朱耀明在内的9位占中领导人在2019年都被判刑入狱。
雨伞运动没有获得港府或者是北京的任何让步，但是使香港的本土意识更加强烈。香港中文大学在占中运动结束后做的民调显示，香港人对香港人身份为优先的认同达到1996年首次进行这项调查以来的历史最高，高达 68.8%， 对中国人的认同达到 8.9%， 是历史最低。占中运动亦是香港年轻人的政治启蒙运动，亦使香港人对民主回归彻底失望。雨伞运动后的 青年，尝试寻找香港民主运动发展的方向。有人转吹激进，有人投身议会，有人提出自决，有人甚至提出港独。好多支持自决和港独本土派团体和组织纷纷出现，本土民主前线、青年新政、香港众志以及香港民族党等，就是这个时段出现。黄之锋是雨伞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亦被中国媒体称为港独的代表。在雨伞运动结束后，他和他的同伴积极投入政治。他和同伴组成香港民主派政党香港众志。香港众志以民主自决为最高纲领，以直接行动策动公投和非暴力抗争，推动政经自主，实践民主治港的理想愿景。黄之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自决指的是香港人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包括自己的领导人。他在早前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我们应该通过公民投票决定2047年我们自己的道路和政治地位，因为这样我们民主运动的未来才可以存在。如果香港可以在中国的主权之下行使民主自治，我们就没有必要走向独立。2016年4月21号，方志恒和香港资深媒体人黄慧伦共同起草《香港前途决议文》，并联合香港民主派的民主党、公民党和民协的30位中青代骨干共同签署这份文件。在这份决议文中，方志恒和他的同事一致认为香港要争取内部自决。陈浩天是香港民族党的召集人，香港民族党是一个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党，该党成立于2016年2018年被香港政府取缔。陈浩天2016年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解释了他从争取真普选到港独的心路历程。他说，我参加了雨伞运动，要求民主和普选，但是我后来意识到我其实是向中国共产党要求民主，但是中共永远不会给我们民主，因此我就决定和中共一刀两断，我要独立，这个就是我追求独立的原因。香港本土活动人士梁天琦是因为雨伞革命走上政治道路的另外一位年轻人，他曾经担任香港本土前线的发言人。他在2016年提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主张香港独立运动和本土自决。他认为香港是一个国家，香港人属于同一个群体，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在2019年的反送中抗议中再次出现。
2016年香港立法会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之后的第一场立法选举，雨伞运动催生的一批伞后组织积极参与了区议会以及立法会的选举，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们改写了香港以往传统泛民建制相争的两面，形成了三雄鼎立的局面。本土派议员进入立法会被认为是从街头走向政治舞台，不过本土派很快遭到打压。其实在选举的期间，本土派亦都遭到打压，由于不少的本土派候选人寻求以香港独立为他们的主要政治纲领，不少的参选人被以设计港独归英为由裁定提名无效，这些人当中包括上面所提到的梁天琦以及陈浩天等人。而在议员宣誓就任的时候，多名民主派议员的言辞举动被建制派以及北京当局视为是擅改誓词，态度不当，被剥夺了立法会议员的资格。本土青年新政的议员梁仲恒以及游慧晶因为展示香港不是中国的标语，以及是在誓词当中将中国是读成是支那，被夺取了立法会议员的资格。2017年包括香港众志的罗冠聪在内的另外四名民主派以及是港独派立法会议员亦都被剥夺资格。戴岸通是在香港执业的律师，他曾经写过一本讲述香港意见史，包括2014年的雨伞运动在内的书《抗议之城》。他告诉美国之音知，如果年轻人被允许进入体制，或者情况会有所不同。他说，在雨伞运动之后，年轻人将他们的很大一部分的精力用于组建自己的政党，积极参与选举过程。他不禁要问，如果他们的候选人未有剥夺议席，亦都获准参与选举，他们或者是会觉得在城市的管理当中他们可以发声，或者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幻灭，亦都不会有被幻灭驱使的抗议。
2019年6月9号，香港人再次走上街头，抗议香港立法机构即将通过的一项为香港人送往中国大陆接受审判提供便利的引渡法案。这个是雨伞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近三个月，即使是香港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撤回最初引发抗议的导火线逃犯条例，抗议亦没有停止的迹象，与警方的冲突甚至正在升级。 用香港年轻的网络作家、时事评论员卢思达的话表示，强行修订逃犯条例就是试图令香港和中国之间失去法制防火墙，令两制变成一制。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在台湾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林郑月娥的让步太少太迟，抗争至今已经有七人失去生命，1200名示威者被捕。他说抗议活动会持续到香港人获得自由选举权的一日，他和其他活动人士寻求国际社会对香港民主活动的支持。研究香港政治改革和未来管制的方志恒说，反送中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催生香港本土意识的事件，完全取决于中共的应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节目已经结束了，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